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9号星期五，下面是新闻提要。菲律宾国防部重申不会因为恐吓而屈服于居高临下的中国。美国采取进一步措施阻止武器技术继续流向俄罗斯。白宫国家安全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曾经向俄罗斯警告可能发生恐怖袭击。联合国专家质疑香港国安新法控罪含糊。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律中心香港法律制度专家黎恩浩对美国之音记者评论说，属于多个范畴的专家的批评强而有力，提出定义空泛模糊的问题，又指出香港政府需要检讨条例。
国际人权专家都认为这个立法是违反了这个国际人权标准。而特区政府到现在的回应其实都唔能够去切中呢啲人权专员佢哋关注点。
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嘅美国之音时事经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菲律宾国防部星期五表示，菲律宾无意在南中国海挑衅或者制造麻烦，但是亦都唔会因为被恐吓而保持沉默、屈服以及顺从，这个是同中国激烈的争端当中菲律宾政府的最新表态。菲律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中国最近的声明显示，他们在南中国海非法以及不文明活动和世界其他国家夹住。菲律宾国防部表示，这个亦都表明中国政府无法进行公开、透明以及合法的谈判，他们的手段只有自认高人一等，若然不成功就恐吓较少的国家。这份声明是针对中国国防部星期四的回应。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星期四表示，菲方挑衅之事是近期南中国海问题升温的直接原因，并且批评菲律宾倚仗外部势力撑腰，这个指的外部势力是美国。美国商务部一名官员星期四表示，美国商务部最近几个星期至少向20家公司发出了警告信，要求美国公司停止向600多个外国方运送货物，因为担心这些物品可能被转移到俄罗斯，用于入侵乌克兰。这个是美国阻碍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的最新举措。自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和其他30多个国家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的制裁，旨在是通过切断对西方技术的获取来降低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不过留在乌克兰战场上的俄罗斯武器当中仍然持续发现美国的零部件。美国商务部主管出口管制执法的助理部长马修·阿克塞尔罗德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商务部年度出口管制会议上表示，过去几个星期我们已经向20多家的美国公司发出了函件，其中都包含了600多家的外国单位和名单。阿克塞尔罗德表示，我们已经在信里面要求这些美国公司自愿停止向这些单位发货。美国表示，如果情报界能够确认某个特定国家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就有义务承担警告的责任。就在伊斯兰国声称负责的莫斯科附近致命袭击发生两个星期之前，美国刚刚履行了这个职责。美国官员曾经警告俄罗斯极端分子即将计划进行袭击，但是克里姆林宫对这个警告不予理睬，认为这个只是勒索以及是破坏俄罗斯社会稳定的行为。白宫国家安全战略顾问约翰科比接受美国之音就是访问的时候就谈论了这宗恐怖袭击的事件。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指责英国、美国以及乌克兰是莫斯科音乐厅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科比是对此作出回应
Nonsense，
认为是无稽之谈。美国已经履行他的职责，警告俄罗斯同行即将到来的威胁，鉴于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并且是俄罗斯已经被全世界排斥，为什么美国方面仍然一定要向俄罗斯发出警告？
Because it was going to be innocent Russian people that were going to fall.
科比表示，因为无辜的是俄罗斯人民将会成为受害者。事实上， 他们确实成为了受害者，我们非常之非常之重视发出警告的职责。没错，我们对普京先生的领导以及治理方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满。如果你想什么讲的说话的话，我们当然对乌克兰人民以及乌克兰基础设施持续遭受到的鲁莽以及暴力的袭击深感关切。俄罗斯星期四利用他们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终止了对联合国北韩制裁的监督，之前监督员是报告莫斯科的违规行为。美国特使罗伯特伍德是这样说，
Today's vote will only embolden the DPRK to act with further impunity。
伍德表示，今日的投票只会令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更加肆无忌惮地采取行动，因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通过发展远程弹道导弹以及逃避制裁的努力危及到全球的安全。虽然监督员的工作将会停止，但是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仍然有效，安理会制裁委员会将会继续监督制裁的执行情况。多个安理会的成员国表示，俄罗斯希望解散专家小组的原因是，在2月份的最新报告当中，专家小组详细说明了被禁止的北韩向俄罗斯转让军事装备以及弹药用于乌克兰战争的行为，莫斯科否认有关的指控。澳洲政府官员表示，该个国家正在致力于消除一些供应商向中国出口活龙虾以及牛肉的障碍。一日之前，中国政府表示将会取消对澳洲的葡萄酒的关税。澳洲同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正在重建关系。在坎培拉呼吁对新冠肺炎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之后，两国关系在经历了一段紧张期之后，在2020年降至低点。关于大麦、煤炭以及葡萄酒的贸易争端已经解决，但是中国对澳洲的活龙虾的出口禁令仍然实施，对八家肉类出口企业的出口禁令亦都仍然实施。美国海关以及系边境保护局在3月28号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和来自墨西哥、瓜地马拉以及厄瓜多尔的代表举行记者会，揭示在即将到来的夏季跨越美墨边境的危险。
La zona desértica de Arizona,
厄瓜多尔驻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总领事馆的总领事巴尔迪维索表示，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和厄瓜多尔境内相似，大家是要面临的环境障碍就是这处的温度超过46度，相对湿度类似撒哈拉沙漠的环境。而美国巡逻队约翰洛德林真系表示，不幸嘅就系人口贩子继续欺骗弱势群体，令到佢哋相信非法越境进入呢个国家系好容易。人口走私犯对沙漠嘅危险以及系庇护程度系讲大话。事实嘅系，美国执行佢嘅移民法，我哋嘅边境唔对任何冇合法身份进入美国嘅人开放。
危
地马拉驻亚利桑那州图森总领事馆总领事洛佩斯表示，不要被这些资讯所愚弄，这些资讯说边境是开放的，可以立即过境，并且是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可以毫无问题地从墨西哥边境的一侧到美国的边境，这个是一个谎言。根据图森空中以及海岸分局介绍，过去10个月里面该分局已经执行了110次的搜救行动。去年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报告说，有37000多名的中国公民从墨西哥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时候被逮捕，这个数字是两年前的50倍。南韩星期四抨击俄罗斯动用否决权阻止联合国负责监督对北韩的国际制裁的专家小组的任期延长，不负责任。在联合国投票之前，这个专家小组报告平壤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援助乌克兰战争。南韩外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南韩明确地指出，俄罗斯联邦虽然是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却是做出了不负责任的决定。声明说，这个破坏了联合国制裁制度以及是安理会的信誉。美国联邦政府正在改变按种族以及民族对人口进行分类的方式，官员希望此举能够更好地统计西班牙语裔或者是中东裔以及是北非裔的人口。美国管理以及预算办公室在3月28号星期四宣布，这次的修订是27年以来的首次对这些官方类别进行修改。 标志着更加准确地统计美国人口的尝试。支持修订的人表示，修订将会更加能够反映公众的身份认同，并且有助于定义投票区等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分析台湾电影《周主除三害》中国爆红，折射咗中国人猎奇心态同压抑嘅情绪。我哋会报道香港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宣布下架 Facebook 专业嘅敏感内容，评论指反映条文法律不清晰。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联合国专家质疑香港的国安新法空罪含糊，港府指有保障人权，同时又批评外国传媒和律师组织。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一班联合国专家说，香港通过基本法23条之下的国家安全法例不符合国际人权法和标准，建议重新全面审视。香港政府就指法例有保障自由，学者就认为港府未有聆听专家意见。而此外，香港政府就发稿猛烈批评外国传媒报道以及外国法律组织就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评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六位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就香港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在3月22日，即是法例生效前的一日，向中国政府发信，指条例严重而且不当地限制人权自由，不符合世界人权宣言、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人权保障的要求。在这份长达18页的信函当中，这些专家指条例损害言论、表达自由、免受任何意拘押的自由、公平审讯的自由等等，但他们又指条例不受地域限制，可以影响香港居民以及流亡的人权活动者。这些专家指出，条例多处欠缺清晰定义，包括国家安全、勾结境外势力等等的构成多项刑事罪行以及是行政措施的重要概念。专家并且多次指出，条例不符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限制权利的法律确定性的要求。他们又指条例亦都令到同联合国专家或者其他的国际人权机构合作的人或者组织构成风险。发出这些信函的专家是包括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艾林汉、受教育权特别系报告员沙希德、和平集会自由权以及系结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姆莱、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卢勤、法官以及律师独立性特别报告员萨特斯韦特、反恐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索尔。这六名专家都亦都批评香港政府无视他们过去多次对香港国安法以及相关法例提出的意见。专家建议重新全面审视条例，以确保它符合人权要求，包括跟进联合国人权专家过去多次提出的批评以及建议，并且仿效英国以及澳洲设立独立机制，定期监察以及审查香港的反恐以及国家安全措施和法例，以确保所有做法符合人权要求。 香港政府未有发稿回应，但是港府发言人回应明报的时候指出，保障人权以及尊重法治是条例立法原则，并且是写入条文。条例第二条定明，按公民权利以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是经社民权利国际公约依法保护言论、新闻、结社、游行示威等多项权利自由。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律中心香港法律制度专家黎恩浩对美国之音指出，属于多个范畴的专家的批评强而有力，提出定义空泛模糊的问题，又指出港府需要检讨条例。他又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上个星期亦都批评条例立法。
咁可以反映到呢，即係亦都係一个好有力嘅反驳啦，即係社会各界或者係国际组织对二十三条立法嘅批评呢，唔係因为纯粹即係係某啲单位支持西方国家或者西方嘅价值，而係国际组织国际人权专家都认为呢个立法呢係违反咗即係呢个国际人权标准。咁而特区政府到现在呢嘅回应呢，其实都即係都唔能够去切中即係呢啲人权专员佢哋嘅关注点。
黎恩浩话，专家声明嘅重要性係提醒香港政府需要履行国际公约下嘅责任，而唔係只係以口号形式表示有遵守人权。他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明年会要求港府提交中期报告，有否落实委员会的建议，包括废除香港国安法以及煽动罪。
咁好明显政府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咁而即係亦都睇到联合国嘅人权机制呢，喺呢方面呢仍然係有一个嘅功能呢，就係要去即係要求政府呢，即係係要提交呢啲人权报告，而要令到政府係将呢啲嘅人权嘅记录或者係佢哋嘅即係立法或者政策嘅行为呢係见诸于国际社会。
向英国运作嘅香港人权咨询中心指出，呼吁香港政府立即认真咁跟进专家响信里面就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违反人权标准嘅观察以及係建议，并且係立即暂缓实施呢啲嘅法例，以免进一步侵害香港人权。该中心的发言人说，联合国人权专家迅速地以及是主动地跟进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人权问题，显示专家认为此法例对香港人的人权以及自由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威胁。国际社会应该密切注视香港政府如何运用法例进行进一步的镇压。香港政府在星期三亦都有特地咁反驳外国传媒报道以及是外国法律组织就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评论。英国广播公司 BBC 星期二报道，香港示威者俗称是第二代美国队长的马俊文，在条例通过之后被褫夺因为行为良好扣减刑期的法定待遇，令这位本来在星期一可以获释的示威者需要继续服刑。香港政府发稿批评，表示强烈不满以及是谴责，话报道极具误导性，指刑期的执行一向是属于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二十三条草案上个礼拜六正式刊宪生效，当中煽动意图以及管有煽动刊物罪受到各界关注。由香港报章在这个星期三披露，立法会议员谢伟俊日前主动将他的 Facebook 念书专页下架，忧虑过往发表了有关小红书治港等言论的贴文会被人借题发挥，甚至被恶意举报。为了等到检视过往所有贴文并且删除敏感内容之后才重新开放专页。有时事评论员分析认为，谢伟俊和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关系密切，连他对社交媒体的贴文都感到不安心，反映新法例当中的法律条文以至执法上的界线都有可能不够清晰。据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基本法二十三条生效之后两日，新民党立法会议员何敬康在3月25号在社交媒体贴文批评香港举重健力总会主席叶永玉早前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出席举重邀请赛致辞时，将香港形容为比较细小的国家，认为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刊宪和落实之后公然发表所谓港独言论不能接受，又要促请政府严厉跟进，并且要求港协暨奥委会暂停举重健力总会的会籍，全面彻查事件。 两日之后，香港信报政治专栏余锦贤在3月27号披露，有超过15年议会经验，本身是执业律师的立法会议员谢伟俊，日前主动将他的脸书 Facebook 专页下架。由黄国旺发表有关小红书治港等言论的贴文会被人借题发挥，例如煽惑群众矛盾等等。专栏引述谢伟俊认为，与其被人验尸禁验，甚至被恶意举报，倒不如先自行关闭专页，等到检视过往所有的贴文，并且删除敏感内容之后，才重开。谢伟俊又话，清楚记得在议会质询政府时，曾经被指他的用词令人联想到黑暴，所以嚟一次谨慎检视脸书上的字眼。时事评论员、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杨建兴回应美国之音提问时话，他相信谢伟俊将脸书专页下架，不是想令人恐慌，只能够相信谢伟俊作为立法会议员，甚至曾经被人形容是西环，亦即是中联办契仔，跟中联办关系好好，又有法律背景，都担心或者都不清楚社交媒体贴文会不会有问题，反映出新法例当中的法律条文以至执法上的界线都可能不够清晰。杨建兴话，
以至於係一啲你一啲可能係純粹一啲個人自由言論表達，可能會引起嘅一啲嘅即係人身安全或者係即係政治麻煩等等，都說唔準嘅話，都說唔準嘅話，咁咧就要翻問翻我根本嘅問題，就係話點解佢感覺到係冇受到保障咧，或者係令到安心嘅嘢咧？即係法律上、執法上，以至於係即係個社會制度、社會嗰個整個環境都唔能夠令佢安心，係安心，以至於係啊，都係刪咗佢算啦。
楊建興話：呢個現象亦反映出一個根本問題，就係好多管治理念或者哲學，主要係關於政府希望受到人民愛戴，定係希望人民害怕政府。杨建兴强调，他相信香港政府不会希望市民害怕政府，但可能有些做法会导致市民害怕。香港民意研究所在3月28号公布最新的司局长民望调查结果，结果显示三名司长的评分和支持率全部下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的支持度评分是 43.6 分，较三个月前的调查显著下跌，并创上任以来的新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的支持度评分是 46.6 分，较三个月前大跌接近10分，创下2022年3月以来的新低。杨建兴又说，欧美国家都可能有一些很严厉的国家安全法律，但同时有相应的权力制衡，而很多香港人都会质疑现今香港社会是否仲存在权力制衡。
无论你讲到话啊，英国是这样啊，美国是这样啊，度度都有这些东西的啦，这样啊。咁但係我諗，即係而家香港人好多好多人都會明白，即係香港而家係一個咩嘅社會。咁香港過去有好強嘅制衡住一啲權力嚇。咁、但係而家啲制衡仲冇咧，係咪同以往即係仍然係有咁多嘅制衡咧嚇？但係啲地方佢都有一啲好辣嘅即係法律，但係佢制衡嗰度可能要做得到嘅噃嚇。實際上可能都未必真係用得好多，即係相關裏面佢哋國安法裏面嘅一啲嘢。
社工學者陳家傑分析，受訪者回應調查時候願意提及對23條有負面嘅觀感，佢認為可能係反映市民對立法程序過於急促嘅不滿，甚至喺香港公共行政嘅歷史上，首次有官員成立所謂反駁隊去立法，而唔係去遊說市民支持立法。
早期直頭話唔係用解說噶嘛，用反駁噶嘛。即係我諗咧，即係香港嘅公共行政歷史裏邊咧，即係首次有官員咧就拍曬心口，勇字當頭咧，話我哋立法，我哋要反駁人去立法。咦？咩？你想即係一開始你想市民支持你，你唔係去遊說，即係遊說我哋喺港英政府度特區政府成日講遊說市民支持噶嘛，係呼籲市民支持嘛。佢一開波就講反駁。即係好奇怪喎，即係佢真係好對自己好有自信喎。反駁係令人哋對你更有信任，即係唔係反駁令人哋對你更有反感嘅咩？
陳家傑形容23條立法速度之快係匪夷所思，亦可能會影響市民嘅觀感。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嘅報導。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 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在中国热映，咁最新的累计票房已经冲至全中国第二名，亦创下中国票房历史上台湾电影第二高的佳绩。影评人士话，中国观众对呢部暴力犯罪电影的支持，可能反映出中国人普遍的集体社会焦虑。不少网民亦直言，中国社会一连串的动荡和抑压情绪的累积，造就了周处除三害的爆红现象。合约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周处除三害是一部是仅耗资新台币6000万元，约合是190万美元制作的小成本的影片。自从3月初开始在中国上映之后，好评不断，广被内地的影评圈盛赞为现象级的电影。该片虽然同中国的主旋律电影是沾不上边，但票房表现亮丽。据中国电影数据资讯网的统计，截至3月24号已经排行第二高，创下6.04亿元人民币，约合8400万美元的累计票房佳绩。周处除三害剧情描述一名在台湾排行第三恶的通缉犯陈桂林，是为了在历史留名，先后铲除了通缉榜排行前两名的香港仔和牛头，其中牛头还摇身一变成为假灵修真敛财团体的首领，亦都是靠住陈桂林的追踪和揭露，先至杀晒所有参与敛财的密教成员，而陈桂林最后亦都自首入监领受死刑，成为一举为民除三害的现代周处。该片长度是2小时14分钟，拳脚相向，枪实殴打情节贯穿全片，被贴上是大尺度暴力血腥之作。为什么这么暴戾的黑色的电影可以透过中国官方的电影的审核，又能够得到中国观众的青睐呢？中国网友透过微博给出角色的理由，包括有网民说他反映了台湾群众在黑帮和邪教下水深火热的生活，所以中国是审核放了一马，亦都为台湾立了一个反面教材。有人留言说这部片是以暴制暴的爽片，似乎都反映了中国在缺乏独立司法审判的制度下，民众对私刑正义的渴望。还有人说看完片尾集体枪杀的一幕，可有一种大扫除的爽感，让他以往积存下来的怨气一扫而空。对于周处除三害映照出中国的人心，因为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全名的在北京的自媒体的博主苏小姐说，这部电影用小人物以暴制暴反抗社会的故事，直白地击中观众内心的希望，因此票房开出红盘，背后反映的可能是中国社会普遍的集体焦虑。另外他说，暴力片亦都缓解了中国人三年疫情封控所累积的压抑情绪，令到整个社会长期的躁动得以释放。
你哪儿都不能去，然后文化又严管，经济上也频频在下滑，大家的神经状态其实特别紧绷。
他说你哪里都不去得，文化又严管，经济都频频下滑，大家的神经状态其实是非常之紧绷，你但凡有啲乜嘢嘅暴力宣泄嘅出口，大家都会将佢无限放大。喺深圳从事文化传播业嘅韩小姐都系电影嘅爱好者，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嘅佢就分析话，周处除三害喺中国之所以票房亮丽，系因为全民嘅猎奇心理，包括该片已经入围多项嘅奖项。
民众会好奇说，小众剧情片居然能过审，或者是暴力情节怎么能让广电总局过审？
韩小姐话：民众会好奇话，小众剧情片居然能够过审，或者是暴力情节，点解系能够让广电总局过审呢？加上中国对境外产制嘅电影上映系有总数规定，而且限制好多，所以大家就系一边睇一边系珍惜。对于《周处除三害》呢部电影，在北台湾新竹的阳明交通大学传播与科技学系教授魏的就分析，基于一般民众对事件的认知是相对封闭，中国社群引发的内部的冲击就相对大，因此中国观众不单止看电影，亦都是追住围绕这部电影的是所有是解读，这种透过社群二次创作衍生的话题，大概就是这部电影的票房是红得不成比例的主要原因。
各种影视产品的形象非常仰赖这种社群上面的话题，然后如果你延伸出各种说法或是次文本，就是所谓恶创或者是各种迷因等等，都会对讨论度或者是去观赏的这个动机会有很正面的帮助。
他说各种影视产品的行销非常仰赖社群话题，如果你延伸出各种的讲法或者是次文本，就是所谓的异创或者是各种迷因等等，都会对电影讨论度或者是观赏的动机有很正面的帮助。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